今天应该是我第四周最后一天教导更好的祷告方式。下周我会继续讲这个主题。我会分享一些神赐给我的启示，是关于祷告的重要内容，因此下周会继续展开。下周本系列教导就要结束了。我敢说，我分享的内容与许多人所信的都不一样，尤其是新旧两约祷告的区别。你需要掌握这些真理，这将极大改变你的生命。昨日节目中，我分享了路加福音11:9，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接着第10说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节经文意思是，你祈求，神必赐予。当然，这些事必须符合他的应许，符合他的旨意，但这是应许，你祈求就必得着，你寻找就寻见。然而很多人的经历并非如此，可惜宗教给我们找了许多借口。他们解释为何应许无效，为何不是一祈求就得着，诸如此类。宗教变得非常擅长辩解这些经文，但我相信经文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当你祈求，神就动工。然而你能否看到神的作为，从灵界显现在物质界，不仅取决于神，你也必须配合，你必须学会如何接受。昨日我以电视机为例，信号始终都在，但你未必总能看到听到，因为你没有时刻调频接收。同理，神一直在回应祷告，但不是人人都看得到祷告彰显，因为他们不懂如何接受。我以自己的祷告为例，看似我的祷告神延迟了3才应允，等到对方把钱给我时才知其然。对方说，4神已指示我这样做，只是我当时不确定。路加福音6:38说，要给就必有给你们的，神会让人倒在你怀里。神不会凭空造钱，也不会直接超自然给你，他会以自然途径超自然地借他人实现。会有人倒在你怀里，比如你在职场工作，神会赐你恩宠，若你表现出色，积极配合，有忠心等等，他会赐你晋升奖金。神也能在你工作之外给你钱，但主要方式是你的工作。若你经营生意，那就不只是祷告，求神使你事业兴盛。神不会亲自买你的产品，他会感动人心，让人们来买你的产品。当我们的社会充斥着绝望情绪，哀嚎着天要塌了，这时人们变得保守，不想出去花钱消费买东西。这些消极怀疑不信的言论都会影响你的生意。直接影响你业务的不是神，神使用人。当人们听到这些怀疑和不信，就会受到影响，但我相信你能弥补这种影响。举例来说，假设你经营管道材料业务，由于经济环境，人们减少建房翻修等开支，花在管道材料上的钱减少了，但总归要用到管道材料，有些管道总得维修，必须处理，他们总要到某处采购。假设市场整体萎缩，管道材料销量下滑，但若你是信徒，便可通过祷告弥补影响。开始祷告说，天父，我知道你正供应我所需，但你要使用人。虽然人们惧怕不愿花钱消费，但本地仍有购买管道材料的大量需求。因我相信你，你曾说你祝福我手所做的一切，现在我把外地顾客都召过来，即便要从其他城市引进客户，他们也会来。我相信他们都会被吸引到我这里。接着你也要实际行动，比如建个宣传网站。 也可以搞特惠活动，总之你相信尽你所能，神就能把原本要去其他管道材料店的人带到你这里消费，所以你可以弥补影响，但你要明白，买你的管道材料不是神。神不需要这些，人们需要，神会感动人。有人听了，心想，这听起来不公平啊，你这是抢别人生意。说到底，倘若他们也是信徒，他们同样可以祷告，阿们。但我相信的确存在偏爱，神必恩宠信靠他的人，坚定相信他话语的人。倘若愿意，人人都能成为信徒，人人都能信靠他，这绝不是不公平。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本周我讲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，几乎整周都在教导这段。来看第二十四节，他之前说只信你所说的必成，在这之后第二十四节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这真的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他说的是当你们祷告，而非当你们看到。当你们祷告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必须在祷告时就相信，然后在将来你将看到实际彰显。要注意，这可不一样，不是等你看到了才相信，而是在祷告时就相信。有些人觉得明明没得着，我怎能信自己得着了呢？举例来说，当你为钱祷告，神啊，我需要100美元，我相信我是得着。很多人要等到钱握在手里才相信，然后才说我信了，果然有效。但经文在此说，祷告时就当相信你是得着的，尚未得着，如何能信自己得着了呢？如何能相信神赐予了？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属灵世界的存在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神是个灵，神在灵界动工，他触动人的心，下达命令给天使，他在灵界做事，从神动工到物质界看到结果，这中间有时间差。若你不懂这一点，若你不相信，那么若你觉得在神那里没有时间、距离、空间等等，你以为神只要意念一动，砰的一声，便即刻成就。假如你这样相信，那么当你祈求100美元，翻遍钱包，查银行账户，却仍一无所获，你立刻就会觉得什么都没发生，神没有动工，因为你认定不需要过程，神动工时不需要时间。于是你瞬间陷入不信，在心里怀疑，最终也就看不到实际彰显。但若你明白神是个灵，还有整个灵界，还有天使，神一发命就开始运转，已经在途中了，正向你而来。但从你说阿门到就在眼前，中间可能会有时间间隔。若你不明白这一点，比如有个例子我常讲，但它能完美说明，若不明白，当你为财务祷告，神不会直接给你钱。申命记八章十八节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他不直接给你获财，给你钱。神并没有钱，天国里没有钱，不用英镑、美元、日元。天上根本没有钱，他没有钱直接给你。若你为钱祷告，他会感动现实中的某个人购买你的产品，雇佣你，赠你礼物，或购买你出售的商品。神会感动人，通过人让钱流向你，过程取决于这人是否迅速顺服，还是很挣扎，可能出现各种状况。从神感动某人到你看到实际彰显，中间可能有时间差。嗨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之前有个人来找我，他满腹苦读，满腔愤怒，他一直为财务祷告，却始终挣扎， 从未富足。我便问他，你有工作吗？他说有工作，我是公司资历最老的员工，那家企业经营十来年了，从创立之初他就效力至今，他是资历最老的员工，却也是薪资最低的。随着公司发展，老板招来新人，提拔新人做他上司，他就成了团队中收入最低的员工。为此他十分苦读，用言语咒诅自己的财务，咒诅公司，说了老板许多负面的话。他老板不是基督徒，并且对基督徒有敌意，这人认为自己被排挤，就是老板不认同他的道德价值观，所以他一直非常苦读，不断抱怨。那天他对我大吐苦水，于是我告诉他，听着，到目前为止虽然神可能另有安排，但眼下这份工作正是他供应你需求的主要途径，而你没有祝福自己拥有的，反而在咒诅，你咒诅老板，说老板的负面话。于是他开始具体列举老板种种具体过错。我说，听着，我不是说你老板做得对，但无论如何，他现在就是神供应你需求的器皿，可你不祝福他，反而咒诅他。你可曾想过，或许老板也有困难，不要对他满腔愤怒，对他的做法满腹苦读，你要祝福他，原谅他，不饶恕别人，就像自己喝毒药却想伤害别人，受害的永远是你自己。随后我与他分享了几段经文，总之这人接受了，他回去开始为老板祷告。两三天后他上班时，老板过来对他说了句很刻薄的话，而他低声说道，我原谅你。老板听见了，转头问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他说，我想让你知道我之前有苦读，我批判你态度也不好，我为此祷告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，但公司毕竟不是我的，我之前总是批判你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就这样，他请求老板的原谅，起初老板反应冷淡，但不久后老板主动过来与他交谈。那时老板正在离婚，遭遇种种困境，最后老板说，对不起，我待你很差。总之长话短说，在我与他交谈引导他祷告的一周后，他开始祝福并意识到神将通过老板使他富足，他道歉，开始为老板祷告。老板随即提拔他做整个公司的领班，薪水翻倍，还额外给他两周带薪假。发生的这一切都源于他领悟到这是个过程，他相信神想他富足，但神使他富足要借他人实现，于是他不再咒诅别人，不再制造纷争，开始做正确的事，因此富足随之而来。我相信观众之中有人正祷告求神供应财物，可你以为钱会从天而降，或者你期待神行个神迹，神要使用人。对许多人而言，他要使用你的工作，你要为公司祷告，为公司业务兴盛祷告，不要只管自己富足，你在那里正是为了帮助公司兴盛，开始为公司兴盛祷告吧。有人敌视你，有人被撒旦利用阻挠你，开始祝福他们，爱他们，撒下恩慈的种子。对某些人而言，神将引导你，他要给创意灵感，你自己会有点子开始创业吧。但同一原理也同样适用，神不会买你的产品，神会对人说话，会有人来买，神会以此方式使你富足，并不是说你只管祷告，神啊，你要是爱我就供应这需求吧，神会使用人来供应你需求。若你不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不可能在祷告时信是得着。等你祷告完睁开眼，没看到财务需求得满足，立刻你就开始陷入怀疑挣扎， 根据马可福音11章23节，你心里不可疑惑，只要信你所说的必成。我能做到这一点，因为我知道神啊，你是信实的，你已经应允我的祷告，我祷告那一刻你已赐予，但中间有个过程，或许祷告要蒙应许，得有其他人参与，或许是我的做法有问题。神啊，我不怀疑你已赐下，问题只在我自己。之前有一阵子我左手腕长了个囊肿，当时我戴着手表，表带可调节，我总把表带扣在囊肿上，这样人们就看不到，可囊肿不断增生，虽然不疼，但越长越大，到后来即便戴着表带，囊肿也明显可见。其实我已为得医治向神祷告了，我相信事已成就，但没看到任何彰显。后来我讲道时分享了今天的内容，有天晚上我在祷告这些经文，我说我必须在祷告时就信是得着，我不能看到了才信。那时我的祷告没有完全遵行神的启示，于是我决定要为囊肿祷告，我不再回避这个症状，我要相信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未见彰显也绝不是神没赐予。涉及到身体得医治时，并不是这种时候，我不是在靠医生，也不需要他人资助财物，这纯粹是神与我之间的事。我相信无论拦阻是什么，必定源于我里面。于是我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必须得医治。随后我方言祷告了2-3个小时，向神寻求智慧，神啊，拦阻是什么？我有什么问题？我知道照着你的话，我祈求就必得着，你已赐予，你始终信实，错不在你。我究竟哪里没做对？我意识到或许问题在于我信心软弱，并不刚强，于是我方言祷告，因为圣经说犹大书1章20节，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这样我方言祷告了2-3个小时，向神求智慧。你知道吗？那个囊肿并没什么变化。祷告2-3个小时后我就去睡觉了，我相信要做的我已经做了，祷告的回应正在途中。你知道吗？次日一早醒来，那东西竟彻底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复发过，连存在过的痕迹都没有。我虽不明白一切，但就是基于这节经文，神在我初次祈求时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已回应了我的祷告，但是存在拦阻，不知道是不是邪灵阻挠，也可能是某种攻击。当我坚持祷告，拒绝一切拦阻，我解决了拦阻，我赢了。有可能拦阻只是我里面的怀疑，因此我选择在至圣的信心上建立自己，直到自己行在信心中。我不确定具体是什么，但我知道不是神改变了，并不是说我做了什么，砰的一下神就动工了。不，我初次为此祷告时，神早已动工，但有拦阻，要么是我里面，要么是邪灵或其他我不知道的。我持续祷告，让圣灵借着方言祷告为我带祷，突破拦阻，我战胜了症状。我告诉你，真的非常大能，但是你不能这样祷告。若你以为神一动工，砰的一声就该立刻彰显，一切就马上成就，若你如此设想，那么在祷告后未见即刻完成，你立刻就会怀疑说神怎么不动工呢？但我明白神动工，神释放大能，而我必须配合，我得打开接收器调好频道，有时信号不好，我得反复调试调整接收状态，让信息清晰传递。如今我已领悟到，神的广播全天候不间断，绝不是神不满足我需求，问题要么在我自己，要么在魔鬼，要么在其他人。我祷告的回应有他人参与，也可能是某些事无法马上实现。比如说你为医治祷告，我相信人可以立刻得医治，但若你相信事工会增长， 相信神要呼召你牧养千人大教会，你不可能一祷告然后砰的一声就发生了，需要成长过程。你没看到祷告实现的原因之一，可能是你不够属灵成熟，尚不能承受圣职职分，还需要些时日。你需要逐步成长壮大，要先忠心负责圣经学习小组或主日学，继而成为助理牧师，不断精进服事能力。若你有职业或事业的意向，也要循序渐进。首先公司要注册，或许需要调研，以全面了解涉及的细节。有些事不是说只要一祷告就能在十秒内看到彰显，有些事需要时间，不是神需要时间，而是你需要时间接受。你需要成长成熟，但还有些事我认为时间其实取决于你自己。从阿们到就在眼前究竟要多久，由你决定。这个真理实在是大有能力，我刚要开始与你分享神向我显明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我们会翻到但以理书，以但以理为例，用圣经实例阐释我的观点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接受这真理，必将极大改变你生命。今天节目时间不够了，但我敢说你必须明白这一点。看到神的大能仆人但以理，你知道吗？有段经文说，主曾说他已忍无可忍，犹太人被掳之日已到。他曾向他们施怜悯，代祷已经无济于事。他说，纵使这三人代祷，我也不垂听。神将但以理列为旧约最伟大的代祷者之一。然而但以理祷告时也没立即看到所求之事彰显，他祷告三周后才彰显。后来他得到了问题的答案。我将从经文中揭示缘由，你我可以直接应用。我要说，若你能明白这一点，必能缩短当中的时间差，开始看到祷告马上彰显，或几乎立刻彰显。这话虽大胆，但我相信的确如此。